各位同学，主内平安，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你是怜悯我们、眷顾我们的恩主，我们奉主耶稣基督名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承认我们需要你，需要你的光照，需要你的能力，叫我们胜过罪恶，过圣洁的生活。主，我们承认我们无能为力，求主与我们同在，求主加添你自己的圣洁跟公义还有智慧。主，我们愿意衷心的很释放的来跟随你，充满着喜乐的来讨你的喜悦，帮助我们，怜悯我们，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我们上一次查罗马书第一到第八章了，到了第七章的结束我再归纳一次罗马书第 七章呢，的确是最难解释，也是在基督教圈子里面最有争议性的其中的一章我来归纳一下有三种不同的方法来看第七章。第一，整章是讲非基督徒的；第二，整章是讲基督徒的；第三呢，是从第十四节开始讲基督徒，前面呢是讲非基督徒的。我目前是采取第三个看法，但是呢，我一生来呢大部分的时间都是采取第二个看法，就是说呢，整章是讲基督徒，基督徒里面肉体和灵之间的征战。好，我们主要看的是十四节之后，我前面那一段呢，七到第十二呢，告诉我们诫命律法是好的。诫命来的时候，我里面那个罪，这个情欲，这个罪，这股的势力发动。那发动就是说我犯罪咯，然后呢我就死了。诫命来了，律法对不起，罪发动了，我死了。那假如我们看第七节到第十二节是描述基督徒的话呢，那这个就表示这个是一个基督徒的一个内心属灵生活的典型的写照。所以呢，我不反对我以前那种的看法，就是说整章第七章是描写基督徒的。总之呢，到了第十四节开始呢，很明显的保罗用我，就是他自己来做个例子，说他这个我啊，基督徒的真我是愿意不犯罪的，是承认律法是良善的，是愿意行善的，是不愿意犯罪的。但是呢，在我里头有另外一个律，这个律的名字叫做罪我很多时候愿意不犯罪，但是里面这个罪发动了，结果呢我就犯罪了。有弟兄姐妹会这样问，那究竟为什么这个真我，这个新的我若有人在基督里就是新的人，为什么这个新的我会犯罪呢？基督徒为什么具体的会犯罪呢？那我们最明显最自意的解经得到的答案，就是因为在我里头有另外一个律，这个律的名字叫做罪。再来一次哈，基督徒是新的人，基督徒为什么会犯罪呢？因为他里面有一个，我们里面有一个律，有一个势力，有一股的力量叫做罪。好，下面再来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新的人里面会有一个罪的势力催逼基督徒，诱惑基督徒去犯罪呢？传统的敬虔的爱主的属灵的教会领袖们的教导是说，我们里面有一个老我，又有一个新的我，或者有旧人和新人。我们来看一看这种的说法。弟兄姐妹，在主里面我们用爱心说诚实话，有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完全马上的得到解经上的共识我们求圣灵光照，也求圣灵给我们忍耐慢慢的去学习来筛选神要我们接纳的。上一代的传统的属灵的长辈们是这样解释的，在基督徒里面有老我，有新我。好，那这种的说法呢，和其他的派别有一个共通点。我想每一派信仰纯正的都会说，基督徒第一的确犯罪，第二 基督徒有一股的势力在里面催逼他去犯罪。我再说这个老我跟新我的说法呢，是相信基督徒里面有犯罪的倾向，这个倾向的名字叫做老我或者是旧人。我们对这种的说法的批判啊，对不起啊，用批判这两个字啊，那主里面我们可以交通啊。我们对这方面的看法呢，是说呢，圣经描述基督徒是一个新的人，新的人。假如说我们里面有两个我，是不是让基督徒得不到这种得救又得胜的确据，这种的把握呢？假如我里面是有老我和新我，那究竟我是谁呢？会不会感觉到人格分裂呢？圣经究竟要不要我们看自己是有两个我，就是两个身份，两个真我的呢？我知道对很多基督徒来说，这个只不过是名称上的争辩，但是我愿意说，这个其实跟我们实际的属灵的操练的操作是有很密切的关系的。那再来，好，假如说是有老我和又有新我的时候，那究竟我是谁呢？那我很同情这种传统的看法，因为它说明了一件事情，是另外一派绝对说阿们的，就是说基督徒里面每一天每一刻都有这两股势力的征战，所以这个是两派都承认的啊。在第一派传统的说老我新我，好，现在我要来解释一下所谓改革中的看法。我说所谓改革中的，因为清教徒他们是改革中的，他们也喜欢说老我的，所以老我呢不是所有改革中人士都不说的。好，那现在我们来看下面一个观点。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二十三节明显的告诉我们，我们要脱去旧人 ，put off the old man， 要穿上新人。那这里呢，不是在讲基督徒的本体论啊，乃是说我们应当做什么？神的吩咐是要把我们旧的人除去，穿上新的人，而且这个新的人呢，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有公义圣洁。加上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十节还有知识或者是真理的。好，老我或者旧人呢，是圣经说我们要除去的，要脱去的。不但如此，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七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甚至乎我们在这个课程的下面会看见，若有人 在基督里，看啊，有一个新的创造，一个新的宇宙。所以基督徒是一个新造的人，基督徒是活在一个新的宇宙新的创造里面的。所以呢，说这个新的人里面有一个旧我呢，就感觉上不是很合适。但是我再说，这个第二派所谓改革中的第二派呢，和第一派完全同意，第一，基督徒每天犯罪，第二，不但是每天犯罪，还有这个犯罪的倾向，这股势力在我们里面了。好，那第二派又怎么看为什么基督徒老犯罪呢？那我上次说其中一种的解释的方法，乃是说我们这个旧人，以前的还没有重生的死在罪恶过犯中，这个人的人性留了一个残余在新人里面。我想接受传统的说法的，就是接受老我新我这种的说法的呢，对这个旧人的残余听起来好像有一点奇怪。让我解释一下为什么神学上我们会分辨几个词，一个是人性或者是真我，我是谁，我的人性我的本性是什么，这是一个。第二个词呢是性情，这个性情就有一点像脾气气质情感欲望等等。好，再来，好，人性本性是讲我是谁，性情或者是愿望欲望是讲我的心里面究竟那种的感觉，那种的欲望愿望是什么。人性是比较基本的，我是谁。那我们在这个课程里呢提议各位弟兄姐妹呢这样看， 我是谁，我的人性是什么。那人类里面有四种的人性，第一就是亚当没有犯罪之前被造的时候是完全圣洁公义蛮有智慧的，第二种人性就是全人类犯罪堕落之后在亚当里都死了，一点公义圣洁都没有的，第三种人性就是我们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的人性。这种的人性呢，按照圣经说是新造的人，是按照神的形象被再造的，蛮有圣洁公义还有真理的知识。好，我是谁，这个第三种的人就是我是谁，还有第四种就是将来在荣耀中在天上是不会再犯罪的。好了，现在我们再回到这种第二种的看法，就是说基督徒是新的人，但是这个有新的人性，也就是说按照神的形象被再造的再创造的蛮有圣洁公义知识的真我，这个基督徒呢还有这股的势力要犯罪，而且每天要压住他，要向他打仗征战。那这股势力是哪里来的呢？为什么某一些的改革中的神学家会称这个叫做罪的，对不起，是救人的人性的残余呢？因为还有其他几种的说法呢是不太令人满意的。我们不能说基督徒每天犯罪，基督徒每天都有犯罪的倾向，这个是神放在我们里面的，神造我们再造我们重生我们是圣洁公义的啊，这个所以说神把这个老我放在我里面呢是说不通的，神是把新我放在里面的。但是假如我们只说基督徒是按照他自己的自由意志犯罪，所以这个在我里面这个另外一个律呢就是我的自由意志呢，又说不通。因为罗马书第七章说我不愿意犯罪立志由得我，但是行出来不犯罪由不得我，所以不能用自由意志来解释基督徒为什么还犯罪还有这个犯罪的倾向。好，再来一次哈，你不能说基督徒里面这个犯罪的倾向是神造的，因为神是圣洁的。你也不能完全只说这个呢是基督徒的自由意志，没有错，基督徒的真正的选择啊，我不用自由意志这几个字，基督徒真正的选择去犯罪呢我们要负责任，不错的。但是我们不是在问这个问题，我们要问的是这个基督徒为什么老会有这种老是会去犯罪，这个倾向哪里来的。你说这个倾向也是自由意志呢，就不太符合罗马书第七章的说法，因为他立志行事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的，是比自由意志又更深一层的一种的一股的势力，一种的趋向。好，再来一个考虑，刚才我们说神造的这个说不通的，光是人的自由意志也说不通的。还有一点我们一定要承认，基督徒或者是任何一个人里面所有的圣洁良善公义都是从神来的。我们里面就算重生得救之后，我们本身没有半点儿的圣洁公义，是我们自己造出来的，好叫我们不犯罪，好叫我们过圣洁的生活。一切的圣洁公义的心和生活都是恩典，都是从神而来的，你相信吗？你相信不相信一切美善的事都是从众光之父赐给我们的呢？雅各书第一章十八节。好，现在我们排除了三个可能性，对不对？基督徒老犯的那个倾向神创造的，这个不能接受，光是人自由意志选择出来的也不令人满意，不合乎圣经。第三呢，我们要考虑到所有的圣洁都是从神而来的。好了，那既然如此，我犯罪的倾向是从我而来了，没有错，但是又不是自由选择，不是自由意志啊，没有错，那是什么呢？所以我们在这个第三种的人性，在基督徒这个新人里面呢，你找不到那个犯罪倾向的来源，我们就去 第二种的人性，就是我们以前死在罪恶过犯中那种的人性那里去找一个解释，为什么今天我们老是还会犯罪的。所以我们说这个旧的人性，旧的人性我自己负责，因为我在亚当里，你不能怪罪亚当，不能怪罪上帝的啊。我以前老是犯罪那种的势力呢，在我们今天的第三种人性还存在。那你说上帝不是造我们新的人吗？是的。那弟兄姐妹，所有圣经讲的我们都相信，你是这样信圣经的吗？圣经每一句都是神所默示的。 好，圣经说我们基督徒是新人，我们说阿们，我相信，感谢主。圣经说我每天与罪交战，你说是的，阿们，主啊帮助我。圣经说所有美善的事都是从众光之父而来的，雅各书一章十八节，我们要说阿们，感谢主，感谢天父。圣经说在我里面一点良善都没有，你说是啊，主啊，阿们啊，我是很可怜的，求主可怜我，对不对？所以最后一个选择就是是一个旧的人性的残余。我们这样说的时候一点都没有意思说神再造我们给我们第三种的新人的人性，我们一点意思都没有说那个是不完全的。我们只不过说圣经明说在我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律，罪还是住在我们里面。清教徒用的名词是 indwelling sin， 内住的罪，内住的罪。那弟兄姊妹，你们可以提出其他的看法啊。刚才呢，我排除了一些感觉上是不太符合圣经，也跟解释圣经原文的啊字义上的意思呢没有那么顺的，排除了一些这些的解释。盼望我们呢，请记得，刚才我说这两派，第一派是说基督徒里面有老我有新我，另外一派是说基督徒是新的人，但是呢里面还有一个。刚才上次我说是有一个意愿第二号，就是另一个律啊。盼望这两派的基督徒呢都同意有几点：第一，我们基督徒的确还在犯罪，求主怜悯；第二，我们基督徒还有这个犯罪的倾向，还有那个律，求主怜悯啊。好了，剩下来呢还有另外一个问题的，这个问题乃是我们怎么去面对这个内住的罪呢？那上次我讲的是我们必须要努力的每天的不断的向罪打仗作战征战，为了是要致死他，为了是打死他，每天的打击他直到他死为止。那弟兄姊妹会问啊，林老师所讲的这种的成圣观呢，好像注重基督徒要过公义的生活，要守神的律法啊，要跟罪打仗，但是好像跟一些传统的领袖有一点不一样的。传统的领袖是这样说的啊，不要靠自己的力量去增长，要交托给神，凭自己什么都不要做，自己死，主耶稣替我们活。对圣灵的带领要敏感啊，神啊会用我们里面的平安带领我们去体会神的旨意的。而我们在堂上所讲的是要顺服律法的要求，要主动向罪作战。弟兄姐妹，刚才我读的那种的就是不要靠自己的力量挣扎，要交托给神，自己不要做，自己要死，主替我们活。这种的说法呢在教会历史大概有了180年的历史，大概从1820年代、1930年代或者是更晚一点在英国开始流行。这种的属灵的解经法有一个名字的这个名字叫做凯西克，无锡的锡，凯西克 Keswick。 我从小就是听凯西克这种的属灵观的讲道长大的。这种的说法呢把基督徒说得很被动，与基督同死就是自己死，主耶稣替我们活。那我是属于改革宗这边的，改革宗跟凯西克绝对同意我们自己要死，在我们里面 活的是主耶稣，这一点是毫无疑问没有争辩的。问题是什么叫做自己死，主耶稣替我们活呢？很有趣的是，大家都知道改革宗是讲人的完全堕落，改革宗是讲神的预定拣选，改革宗是讲耶稣基督为那些选民死，圣灵主动来重生人，主动来赐诸般的恩典给人的。很有趣的是，这种的改革宗的信仰同时告诉我们，是没有错，我们的信心，我们的悔改都是圣灵的恩典，我们每一天对付罪这个能力，这个圣洁都是圣灵所赐的恩赐，没有错。但是这个一点都不表示我们可以一点都不做，自己死了好像没有感觉的，完全让主来做的，不是的。一个相信神的永恒的拣选预定，一个相信神的恩典主动临到人的身上，一个相信成圣的功夫啊，是主在我们里面活，一个相信神主动人被动的，相信这种的属灵观的基督徒呢，应该同时是非常的主动，有这股的动力要去向罪打仗的。弟兄姐妹，我们再回到圣经来看，圣经岂不是告诉我们要致死我们身体里面的各样的肢体吗？圣经岂不是要我们致死我们里面的罪或者是肉体吗？是的，你说圣经也要我们依靠主耶稣啊，没有错。所以我们不能只说我们过圣洁的生活是被动的，这样说的时候就误解了神的恩典跟大能。反过来说，我们也不能只说主动的我们跟罪打仗，主动有的是改革中这种的清教徒这种说我们要向罪打仗，另外一种主动的就是属灵操练，我们要若干时间的祷告读经聚会等等。主动的操练需要在一个正确的大架构里面去理解。是的，我们基督徒要有属灵的操练，要有属灵的操练，要祷告，要悔改，要认罪但是呢，我们也知道这个属灵操练呢，也是神给我们的恩典，一方面是恩典，一方面是操练，两者都是。假如我们不强调恩典而只强调操练的话，我们会变成道德主义，我们会变成律法主义。但是假如我们不强调操练，而只强调让主来做的话呢，那我们那么的被动，最后呢可能会堕进神秘主义或者是无律法主义的。基督徒的灵命是要完全承认我是罪人，神白白的称我为义，这是我在神面前的地位，神也白白的，我毫无功劳，神白白的赐我成圣的能力，也就是神白白的给我每天对付罪与罪挣扎的那个能力。一方面是如此，另外一方面圣经又告诉我们每天要脱下旧人，穿上新人我们要致死罪。到了第八章说要随从圣灵，不要随从肉体。所以基督徒的成圣，基督徒的属灵的操练呢，既是神主动的，也是人主动的。那你说，那就是说50%是神做的，50%是人做的，是吗？我说不是的，是100%是恩典，同时100%是我们人在神面前要竭力做成得救的功夫。不过当我们做成得救的功夫与罪作战的时候，不要忘记，因为立志行事都是从神而来的。腓立比书第二章12节跟13节，12节是讲人的主动，13节是讲主的主动。我们交托给神，求神帮助我们，恩待我们，光照我们，叫我们看见神造的是美好的，神造的是一个新人，一个新的人性。但是这个新的人性的确有犯罪的倾向，犯罪的倾向我们人为这个倾向负责。 然后求神不断的开恩，就是每一天施行成圣的恩典，加我们有足够的能力去向罪征战。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祷告，求神光照我们，圣灵与我们同在，叫我们明白啊，我们是新造的人，来感谢主，又明白我们每天与罪征战，求主怜悯我们，继续的拓住我们的学习，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